上帝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听说有一个女性五点恋爱秘诀。第一，找一个爱你并忠诚的男人。第二，找一个风趣逗你开心的男人。第三，找个勤奋工作让生活忧郁的男人。第四，找一个好父亲善于照顾孩子。第五，重要的是这四个人彼此不认识。好的，认真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我从它领受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宣告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我的心是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要分享，你是蒙福之人。当你将生命献给主，他会赐福你，使你提升，能胜过拦阻，实现梦想。那是主的能力，属天的力量，推动你走向命定的恩惠，就是所谓的祝福。别人走下坡时，祝福会使你提升。医疗报告说，不会康复时，你会得着痊愈。你能完成你做不到的事，这不仅是天赋、技能与决心。那些帮助有限，但要完成你的命定，上帝在你身上放了祝福。他拣选你时没说祝你好运，现在起得靠你自己。不，他高抹你。高抹的意思是标记，分别出来。他如何做的？借着赐福你。你是被标记的，被分别出来，不是为挫败、消极被标记，是为恩惠被标记。一些人会莫名的善待你，原本不会开的门却被打开，原本晋升的人不是你，却由你得到机会找上你，不是幸运或巧合，是你身上的祝福。上帝标记你，要打破限制家族发展的辖制。上帝标记你，要杜绝不健全、忧郁、愤怒、贫穷。以往可能是那种光景，但上帝兴起你，带来改变。你有影响力，能树立新标准。会有声音说没有用的，你没那么坚强，没有天赋。别相信谎言，你以为此刻被标记。上帝将他的祝福赐下，是属天的力量。你不是靠着自己，是有神圣的力量在朝你吹气。家族中其他人的行为可能对你造成不利，给你留下沉重的包袱。好消息是，祝福是超越咒诅的。那不是你的结局，你将看到转变，拦阻你的坚固营垒将要倒塌。消极、匮乏、妥协、成瘾，那些权势要被破除。你即将步入自由、喜乐、满足、丰盛的新境界，这是上帝所赐的福分。无论身处何种环境，你都会出类拔萃。无论人们支持你或反对你，无论经济蓬勃或因疫情导致萧条，无论一帆风顺，大门敞开或关上的门，没签下合约，失去客户。诗篇说，在饥荒的日子，一人必要得饱足。经文没说，上帝让你脱离饥荒就会充足，或阻止同事欺负你，阻止不公，你就会蒙福。不是在困难中，在饥荒中蒙福，因此仇敌无法真正打败你。那是困难无法阻止你命定的原因，那是疾病无法击倒你的原因。祝福是环境尝试压垮你，你却不断站起来的原因。祝福不会阻止逆境，不会阻止饥荒，它使你在饥荒中发旺，在困难中得胜，在病痛中微笑，在看似不顺利的环境中继续赞美。 你内心知道上帝的眷顾胜过那些拦阻。圣经说，上帝要在沙漠开江河，我们都想走出沙漠，摆脱困境，但有时上帝会让你处于不安的境况，他不会马上改变环境，但沙漠中会有江河，他会在困境中赐福你。真正的祝福不会忽来忽去，你遇上好机会，人也支持你，这很好。但真正的祝福是在旷野，在医院，困境，在熬炼中，面对哥利亚，当法老追杀你。生命记说，当你尊荣上帝，你在城里田间都必蒙福，你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，起来也蒙福，坐下也蒙福。这代表顺境或逆境，你身所生的以及牛犊羊羔，你的事业都必蒙福。意思是祝福不取决于情况好坏、状况条件，不取决于环境，不取决于位置，无论是富饶或饥荒中，你都会蒙福。无论身边的人是爱你、支持你，或被敌人包围，他们攻击你，你无需去别处获得祝福，祝福就在你的身上，你所到之处都有祝福。你的工作环境也许不好，有嫉妒、勾心斗角、玩手段，约尔，我若离开这就会蒙福，上帝赶走这些同事们，我就会蒙福。你在饥荒中也能蒙福，祝福不取决于环境。有时上帝会让你遇到麻烦的人物，让你遇到一些不大好相处的人，他们会妥协找捷径。你的出现不是偶然，上帝要你在那发光，他要你产生正面的影响。他们抱怨你却感恩，他们妥协但你正直，他们论断你有仁慈，他们挑剔你看到人的优点。光明在黑暗中的影响最大，你如果一直在光明中，影响力不大。不要抱怨黑暗，只要绽放光明。人无法阻止祝福，无法阻止命定，上帝刻意安排你在那，他不一定会改变环境再祝福你，他能在饥荒中赐福，在沙漠中开江河。你要成为美善的见证，让人看见上帝的手在你身上。圣经提到上帝要亚伯拉罕离开家乡，他长途跋涉来到一个地方就安顿下来，他有数千只牛羊，他侄子罗德与他同行，罗德也有很多牲畜。几周后，他们发现那里不足供应所有牲畜，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牧羊人就开始争执，双方发生冲突。亚伯拉罕说，我们需要分开，你选择你想居住的地方，我去别处。他让罗德先选，他比较年长，出于善意，他带着罗德，他应该先选，却让罗德选择。罗德环顾四周地形，找到了最佳地点，那里就像一个花园，茂盛平原，美丽溪流，宁静山谷。留给亚伯拉罕的是一片旱地，贫瘠、炎热、荒凉、不毛之地。我们以为亚伯拉罕会担心该如何是好，罗德有肥沃土地、溪流，我只有沙漠。不，亚伯拉罕明白这原则，祝福与地点无关，祝福在他身上。无论他去何处，都有祝福。他知道土地不是他的源头，上帝才是。照理说，他会挣扎，遭遇艰难，庄稼枯干，但他没有。那片贫瘠之地不久就变成美丽的绿洲，牛羊牲畜倍增。圣经说他是当时的富豪之一。我们会想，约尔，我若能升迁就会蒙福，若能加入那个圈子， 搬到那个社区。不，关键是祝福在你身上，不取决于你的境况或环境或人脉。别再指望人、地点、职位，仰望上帝，他是源头，他会在沙漠里开出江河。你在母腹中未成形前，他就认识你，是他呼召了你，高抹了你，给你蒙福记号。这个祝福会在你本该枯萎时开花结果，本该陷入困境却脱颖而出。这祝福会弥补别人对你的伤害。罗德选择最好的土地，你曾善待的人对你不利，就像夺走你的土地，但没有夺走你的祝福。他们夺走职位，但没夺走你的恩惠。祝福会使你在饥荒中兴旺，在挣扎中成功，在各样阻碍中脱颖而出。几年前，我去非洲探访一间孤儿院，创办人带我参观他们的几百亩土地，500名孩童。当初找土地盖孤儿院时，他们被告知这块地无法种植任何作物，因土壤贫瘠而且缺乏水源，方圆几英里都是如此，没有作物或牲畜，干燥贫瘠。但他看到这块地时感觉平安，他知道这是他们的。他不顾专家的建议买下这块地，不仅盖了孤儿院，还种植100英亩的作物。他自己设计灌溉系统，邻居和当地人认为他疯了，他在白费心力。但他知道当他去那里，祝福就到了。他知道土地不是源头，上帝才是。祝福不取决于环境、雨水、他人或经济。祝福会在沙漠开江河，使你在饥荒中充足。祝福不是自然的，是超自然，会排除万难。专家们说他是白费时间，大错特错。现在他们百思不解，在那个贫瘠干燥的地区，走到他的土地，仿佛是个绿洲，绿意盎然，肥沃，有各种作物、动物。大学派专家去采集土壤样本，想找出他种植作物的方法，林地却无法种植。他的土壤是如此肥沃，但对面是完全相反。他们的土地肥沃，不仅自给自足，还生产许多作物，能卖给当地蔬果店，以此资助自己的孤儿院。他与我分享时，开心笑着说：“这是上帝的祝福。这种祝福会使你排除万难。祝福不取决于土地，取决于地点或专家。祝福在你身上，是上帝的大能和恩惠，使你出类拔萃。这是圣经说的，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。那块地也许贫瘠，但祝福使它肥沃。你的工作也许艰难，但你到那里就有祝福。疾病看似要击败你，医生说没有希望，他们不知道你有祝福能战胜病魔，使你克服困难，赶走身上的病痛，在困苦中使你昌盛，让反对你的人开始支持你。你无法解释又不合理，这就是上帝的祝福。好消息是，你不是等着被祝福，希望有一天能蒙福，你已蒙福了，已经成就了。当你明白你拥有祝福，就会抬头挺胸，大胆祷告，相信看似不可能的事，饶恕伤害你的人，相信上帝会预备。你知道这个祝福能战胜一切，它会使你在饥荒中兴旺，在困难中获得成功，在逆境中绽放光芒。路德就是如此，他是寡妇， 失去丈夫，在异乡十岁糊口度日，但有个田地主人波阿斯看见他，两人最终相爱结婚，他们生了一个男孩，他成为大卫王的高祖母。他曾经历重大失望，失去丈夫，受困在田地十岁毫无前途，但是失望、挫折与失落没办法阻止祝福。祝福会让对的人留意你，祝福会让你从职员变成老板，祝福会为你带来超乎想象的产业。在那些田地里十岁，路德到达之前，那只是个普通的地方，他一出现，祝福也出现，超自然的事开始发生。工人故意把剩下的麦子留给路德，奇妙的加增。波阿斯注意到路德，他大可忙碌自己的生活出城去，但你生命中的祝福不仅会让对的人看见你，还会善待你。使徒保罗因船难漂流到荒岛，他去捡柴火，却被毒蛇咬到手臂。这情况当地人常看到，几分钟后他就会丧命。但保罗只是摔摔一下手臂，丝毫不受影响。当地人心生敬畏，以为他是神明，怎可能被毒蛇咬却毫发无损？这是上帝的祝福。他们见过许多人被咬死，但你和不敬畏上帝的人截然不同。祝福的一部分是保护，是上帝赶走黑暗，让你远离邪恶，有天使守护捍卫你。出埃及记中说，在埃及遍地之中，唯独以色列人所居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。那场巨大冰雹摧毁人民、动物与农作物，唯一毫发无伤的是以色列人的所在之地。这就是祝福，不在土地，不在职位，祝福在你身上。越明白这一点，生活会越安详，会越有信心，得到更多恩惠。在增订本圣经，祝福一词往往会附加以下的描述，比方说幸福、幸运、富足、令人艳羡。你若想启动祝福，就得有蒙福的心态，你胡思乱想就没有祝福。我从没好机会，同事都不会善待我。你的错误心态将会抵消祝福，你应该试试蒙福的心态。我很喜乐，我不会垂头丧气，不会紧抓着痛苦，不会紧抓住伤害。我知道上帝掌权，他在为我征战。我很幸运，意思是我有一个优势，上帝会施恩给我，他在我前面打开对的门，带来对的人。祝福的一部分是人会羡慕你，以为你很蒙福，非常平安、良善、慷慨、有影响力，以致人想要你有的。上帝要你成为他仁慈的见证。亚伯拉罕很蒙福，甚至不认识上帝的人、不敬拜上帝的人，都向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祷告。他们想要他有的，想要他的平安、喜乐、态度和资源。不要有受限的心态，挫败、平庸、得过且过的态度，要有蒙福心态。我很喜乐，我很幸运，我令人羡慕。我的意思不是傲慢，但我很幸运，和从没遇过好事截然不同。我令人羡慕，相对于我没有好机会，没人会羡慕我。我很兴盛，相对于不知要如何熬过物价飙升，你得改变思维。 接受上帝的应许，你整天的思想是：我很蒙福，我很幸运，有好事要发生，我期待上帝的恩惠。你会吸引你持续思考的事物。你有蒙福的心态或受限心态。约瑟在少年时期，上帝让他梦见他会成为领袖，做大事，但哥哥们嫉妒他，讨厌他的梦想。他们到外地去放羊时，雅各派约瑟去看他们，他们远远看见他，就说：那做梦的来了。有时上帝给你的梦想会引起别人嫉妒，有些人无法接受上帝的祝福，他们心胸狭窄，无法祝贺你身上的恩惠，认为上帝赐福你，他们就会被冷落。但上帝赐福你，也同时可以赐福他们。你若嫉妒别人，就永远看不到真正的丰盛。这是一个考验，就是祝贺飞黄腾达的人，为有增长与恩惠的人感到高兴，这不表示你被冷落。你若通过考验，下个就是你，上帝就能提升你。我从没见过嫉妒的人真正成功，那些挑剔、批评、论断的人，我没见过他们发达，因为他们狭隘的思维。约瑟的哥哥就是如此，他们嫉妒约瑟，将他扔进坑里，让他自生自灭。他们夺走他的自由，夺走他的彩衣，但无法夺走他的祝福和呼召。约瑟坐在井底，被出卖，孤单绝望。兄弟们认为环境会决定约瑟是否能蒙福，他们不明白约瑟就是祝福，因为上帝说在城里田里都蒙福，人们夸赞你或将你扔进坑里，你都蒙福。关键是他们没给你祝福，所以也不能拿走。这祝福是天父赐给你的，无人能阻止上帝为你安排的祝福目的与命定。圣经有一处提到一些人雇用先知巴兰咒诅上帝的百姓，他们持续增加给他的赏金。巴兰一连三次说：我不能咒诅上帝赐福的，我要说上帝已经赐福于你。人会试图阻止、限制、诋毁你，不要在意，这些人无法拦阻你。上帝已赐福你，他已经膏抹你，他已标记你，赐你力量，预定你完成你的任务。无人能阻止你，仇敌也无法，唯一能阻止你的是你自己。你若抱怨、灰心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家人背叛我，但你若坚持持续做对的事，那伤害你的事，上帝会转危为安。祝福总是胜过咒诅。他们将约瑟从坑里带出来，又卖到埃及。他为名叫波提乏的人工作。约瑟的表现非常出色，他被指派掌管所有事务。后来波提乏的妻子说谎，谎称约瑟调戏他，约瑟没犯错却坐牢。他可以抱怨上帝你在哪，为何会这样，但他尽心竭力，后来还被指派管理整个监狱。最后他为法老解梦，法老相当钦佩，任命约瑟为埃及首相。约瑟少年所做的梦13年后终于成就了。他身处艰苦环境，面对难相处的人，这都没阻止祝福。当哥哥出卖他，他在坑里蒙福，他在异乡为奴，人在波提乏家里蒙福，他在监狱蒙福，虽然遭遇不公平，但他生命中的祝福不仅支撑他，使他不致被打败，还让他不断被提升。我们都会经历失望、背叛、伤害我们的人， 但这一切都无法夺走祝福。约尔他们把我扔进坑里，想让我死。祝福不取决于你的位置，祝福在你身上。无论你在何处，祝福都在。在艰困时，你得不断提醒自己，我很蒙福。我在王宫里，在坑里都蒙福。公平或不公平时，我都蒙福。有人支持我或者反对我时，我都蒙福。也许有人让你陷入困境，看起来不会改变，但我告诉你，就像约瑟，祝福即将胜过咒诅。打压你的人会被挪走，深渊即将到来。患病非常痛苦，耗尽你的体力，但情势将扭转，你将恢复健全。你的孩子曾经走偏了，仇敌说太迟了，他们永远不会改变。不，一切即将转变，上帝在幕后工作，你注定要蒙福，注定要得胜，注定要超越，注定要从坑里被提升。你要尽本分，有蒙福心态，摒弃消极的心态，要宣告我很蒙福，令人羡慕，上帝的祝福在我身上。当你这么做，我如此宣告，向亚伯拉罕，你会在旱地兴盛，像约瑟在困境中脱颖而出，像我孤儿院的朋友经历神迹，看到丰盛恩惠突破医治，使你的命定完全成就，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让上帝居首位。